请各位看287页，287页。找出这一页以后，这张经我先念一遍。子曰：“臧文仲居蔡，山界沼泽，何如其志也？”这上午没讲吧？是不是从这开始啊？啊，从这讲哈。这个居蔡上回也大略讲过了，蔡是这个地方啊，是出那个有名的那个龟呀、啊，就是大龟。古时候那个国家有大事情要占卜的，占卜呢是。这个一种是用这个龟来龟甲来占卜，一种是用市草来求卦。那么龟甲占卜这个方法现在已经不知道了，早已经失传了。现在留下来就是用市草来求的这个卦的。那么臧文仲呢是鲁国的一个大夫，他这个从他的祖上好几代啊，就为鲁国啊管理这个大龟的，平常养这个龟。到需要国家有大事情的时候啊，就用这个大龟来占卜。那么它是叫居蔡，居蔡呢就是管理大龟的意思，它的专门的执掌就管理这个事情。那么占卜今天只知道从这个周礼上面，周礼上面有六规，六规呀、啊、是这个每一个规呢是用一栋房屋啊来把它收藏起来，叫做六规。那么这个六规呀、啊、专门是指的。来占卜用的，那么这个，这是臧文仲就是管理这个。山界沼泽是什么呢？山界是咱们这个天子皇宫啊，那个。做的那个房屋啊，也是所谓山界是什么呢？那个古时的房屋啊，有柱子，有这个梁是中间一个主要的一个屋梁啊。那么梁上面，大梁上面。再有第二根梁叫二梁，大梁之间的呀，大梁跟二梁之间的有一个短柱子， 秤砣，那么这是叫做砣啊。那么这个山节，这个山是什么呢？山是那个柱子啊，比如说我们现在也有这个柱子吗？古时候那个柱子，这个柱子上面，这个要柱子上面托着这个梁啊，托着这个上面有一个斗拱，斗是升斗的斗啊，啊，拱是挑手边一个拱子啊。斗拱是什么一个那么一个形状，方方的形状，在梁这个柱子顶上衬托上面一个梁，是这么的，这叫做这个山节。那么这个为什么叫山节呢？那个斗拱形状就看在旁边看就像一个山是一样的，山字啊，哎，像那么一个形状啊，你那么山节凿锥是什么意思呢？把这个在这个山节凿锥这几在柱子头上，那么把它雕出很多花纹来。锥呢是这个大梁与二梁之间那个小柱子上面，也是把它啊雕出很多藻，藻是这个海藻，这叫藻啊，代表花草这一类的。嗯，那就是说把这个藏龟的那个房屋啊，藏龟的房屋那个柱子。这个梁之间的大梁二梁之间的短柱子都把它雕刻出来种种的这个花纹的这些装饰。那么这些装饰啊，山节凿锥这个是什么呢？是天子的庙，宗庙里面的一种装饰，普通人家是不应该有的。那么张文忠呢，他就把藏龟的那个房屋也用这样的这个雕刻啊，雕出藻纹啊，这些来装饰这个藏龟的房屋。孔子就说了：“何如其知也？”何如其知也呀？就是好像这个人呢，是一种没有做这种的这个做这些事情呢，就指的他用山节凿锥来装饰藏龟的房屋这桩事情来讲啊，他是不智之举啊，啊，做的事情是没有智慧啊。那为什么没有智慧呢？因为他这样是，也因为龟是即是占卜的，为什么国家那个天子啊用龟来占卜呢？古时候龟是有灵性的啊，灵凤龟龙这四大这个动物啊都是有灵性的。灵是麒麟，凤凰的凤，那么再就是大龟，再就是龙。 那么这个四大这个动物都叫都是有灵性的这些动物了。其实有灵性了，国家也拿它来是占卜用。所以藏文中啊，为了取悦于这个灵龟呀、啊，所以把藏龟的房屋用山脊凿筑来装饰。这在孔子看起来呀、啊，是过于相信这个有灵性的动物，所以而不能够从人事方面的讲究的。儒家的学术思想啊，祭宗庙是报答祖宗的恩德，祭祀这个社稷，社稷是管理土地的神明，还有管理这个五谷的神明，这也是啊这个谷神、土地神，他对是对于我们人类啊有恩德的，所以祭祀他们呢也是这个报答他的恩德。那么报答他恩德，这是一种这个报本的思想啊。如果说这个要什么事情都依赖神明，什么时候都用占卜啊依靠这个的话，那就是放弃了自己人事啊而相信鬼神。这是孔子不赞同的这种知见的。所以说藏文中呢，他居菜，他管理大龟的时候，他用山脊凿筑来装饰藏龟的房屋，这是一种不智之举啊！这种举动是没有智慧的人的做法、啊。那么讲这个意思，就是叫我们呢，学古代圣贤的学术啊，我们要是一切都是注重自我。注重人事啊，那么这是跟佛家的思想是一致的。佛法讲万法唯心，万法唯心，心是谁啊？心、佛、众生三无差别，万法都是自己心里演这个生出来的。生死是自己妄心造出来的，要解决生死问题，就要破除妄心，显出真心出来。这是佛家的思想呢，这基本的思想是这样啊。佛家的这了生死修道也是也了解这个大的原则，是这样的修法了。儒家孔子教人家注重人事，就是这个意思啊。我们也拜神明，拜祖宗，这是报答他的恩德，知恩报恩，知恩报恩也是培养自己的这个心地啊。我们修道的人心地要宽厚啊，这个才能够修道啊。所以了解这一章书啊，这样的解释是符合经义的。这里边呢还有很多注解啊， 啊，这个各位你自己看了，我就不再讲了。如果把里边还很多相反的意见，各家不同的意见一个一个讲出来的话，恐怕两个小时这一章经文就差不多了，就讲完了。这个只有各位在课外的时候，各位自己一定要看，看过之后你就知道古人的注解经书啊不是容易的事情。虽然有古人那个书念的很多，书念的很多的话，他的功夫不到，还是这个把的经义还是注解不出来的。有的专门在文字上来研究，有的在这个意义上面呢，这个解释偏了，这个都是啊，这个不能把握住孔夫子的这个学术思想的这个一贯的这个学术思想的基本的道理。佛家讲这个研究教理的要大开圆解，那么这个宗门的话就是禅，这个祖师禅呢，他要是他讲的是这个大彻大悟，那么我们研究儒学啊，当然也要悟，它重点就是跟佛家这个教下是一样的，教下是要注重要圆解。所谓圆解什么呢？你在这章经里面解释的意思，那其他的地方的经文呢，来一对照，都能通。通达而没有抵触，如果一有抵触了，那就是有妨碍了，这就不能够圆解了。这一层我们各位研究的时候你要注意，你从这个研究的方向来研究啊，你自己在看也好，大家在研讨也好，那么对于问题呀、就好容易研究出来。现在翻到289页，子张问曰：“令尹子问，三世为令尹，无喜色，三疑之，无怨色。救令尹之政，必告新令尹，何如？”子曰：“忠矣。”曰：“仁矣乎？”曰：“未知，焉得仁？”这章书也是讲这个知啊，跟前面讲的也是孔子讲何如其知也，那个知就是念成知啊，当知字讲啊。子张问孔子。这个令尹子闻，令尹呢，就是楚国的一个设置的一个官的很高的一个位置的一个官的名称。那时候在春秋时候，楚国是在南方，那么他有很多的制度啊， 跟中原的这些国家有些不同的。中原的像这个齐国、鲁国、晋国这些国家，他们的这个官位的名称大致是差不多的，比如说像国家最高的这个大臣子啊，叫做相，就等于后来的这天子的宰相。那么在楚国那个时候啊，不叫做相，叫做令尹。令尹就是等于中原的那些国家的这个所设的相是一样的，也就等于后代的呀。天子所任用的宰相。这个子文是楚国做了令尹的这个官，这个人，我们看后边呢，孔安国的注解。孔安国的注解呀，在哪里？看看啊，翻到292页，292页啊，孔曰那个季节，季节下面是孔曰，孔曰就是孔安国注的。他说：“令尹子文是楚国的大夫。”姓都名古，字呢如兔，五兔。那么解释下面孔子的意思，但闻其忠事，未知其人也。这个看过之后，我们就看这个经文了。子长问孔子说：“楚国的大夫子文呢？”子文是他的谥号，名字呢就是，孔安国已经注解出来了啊。他呢，三世为令尹。大夫是他的爵位，令尹是他的职位，爵位是爵位，职位是职位。你比如说，国家的这个他是这个政务官，政务官是他的爵位啊。是特任官了啊，政务官都是特任官了，特任官是他的爵位。究竟这个特任官他担任的是哪一部的部长啊，或者是哪一院的院长啊，这是他的职位。那个令尹子文呢，一个大夫呢是他的爵位，令尹是他的职位。他呢曾经三次啊当了楚国的令尹这样高的官位，三次这个来上任的时候啊，无喜色，没有表示很欢喜，色呢是表现出来，就如同比如说现在一个竞选当选了，地方官当选或者是中央的官员当选了，那不得了，一当选那就是我向他道贺的人，他自己的那种这个热闹那种欢喜啊，那个场面可得是惊人的呀。 他呢无喜色，无喜色心里很平常。这是上台的时候，三仪之三次下台了，仪就是不做官了。那么这个三次上台三次下台的时候，三仪之就是三次下台了，罢官了。五蕴色，当他上台的时候没有喜色，当他下台的时候呢，三次都是这样，没有蕴色，蕴是蕴恨，没有蕴恨之色。这是一桩。再呢，旧令尹之政必告新令尹啊，他这个三次这个免职啊，三次免职是吧，都要办交代了，办移交了。办移交是旧令尹之政，是他在位的时候他办的那些政策，推行的那些政令等等，这些事情啊，他所这个所做的一些这个政治设施，必以告新令尹，必定拿他原来所做的那些那些这个事情，完全的要告诉接任他的那个新的令尹，必告新令尹。这个很了不起啊。你说到后来后世啊，有很多啊，我自己我就下台了，虽然规定有些需要移交的，但是有些很多就不移交，他就是作为的私人的这个机密的，不要移交过去了。还有在这个在位所推展的这个政治这些经验，这些事情呢，你后代人呢，把这些经验再传给这个新接任的人呢，这也很难办得到。他这能够一定告新令尹，何如啊？这个子张文孔呢，像他这样的，是称得上是什么样的人了？子曰：“忠矣。”孔子告诉子张啊，像子文这样的人呢，他是忠啊。算是一个忠臣了。那么子张就问了：“曰仁矣乎？忠是忠啊，算不上是个人呢。”曰，这个曰是孔子讲的，谓知啊，这个知是念知字啊，谓知啊。他还没有这个得到那个真正的智慧呀，怎么能够谈得上仁呢？所以是孔子只说他是一个忠而已。 人呢，孔子，对于令尹子文呢，还没有，说他是个人，没有说他人，这一句算为知焉得人。这个古代呀，有很多的注解，很多注解啊。注解是什么呢？因为这个就把这个未知这个知字啊，写成这个知字，写成知字啊，就是意思说未知啊，那么是。人是不是人未知，这个不好讲，那么后边呢，学宫有讲义，学宫有讲义啊，各位拿出来看一看。在这个讲义里面，十五页，在公冶长啊这一篇，十五页公冶长这边，学宫呢就写了这一章，写了讲义，其余的没有大问题的就没有写了，因为这一章里面呢，古人的注解有很多的意见不同。那么现在各位看看。《论语·公冶篇》呢，子张问曰，令尹子问一章，他举出了三事三疑，这个来相问，来问孔子。孔子说忠义。那么子张一问仁义乎？孔子说未知焉得仁。那么孔子这个话，根据何晏、孔安国。朱考亭，朱考亭就是朱子，皆以知因汝之，知因汝之就是当知道不知道了，知字讲，有照知字讲啊，下边呢，焉得人，有焉得这两个字啊。与孟武伯问子路人乎？子曰：“不知其人也。”在那一章，孟武伯问孔子：“子路人吗？”孔子说：“不知其人也。”不知其人也，那个是答复孟武伯的话。孔子答复孟武伯的话，就直接说不知其人。在这里呢，未知焉得人。未知固然可以解释不知了，但是焉得这两个字怎么讲法呢？就不好讲了。所以说语气有疑啊，两种答复的语气不同啊。下面学宫就说了，班固、王崇、郑康成、严世古等等，他们呢皆以知字都知字讲，那么意思呢也是知，读音也读知音，加焉得二字啊，与知解说不知啊，分明各然各个不同的啊，很显然看出是不同的。主知音的呢，是以知人有先后之别。那么当知字讲啊， 当然究竟把枝子放在前面呢，人放在前面呢，这个有一些这个注解的就不敢讲了。这个那么后边呢很长，我就不必讲了，就讲到这里。学公把这问题点出来，古代很多注解的一些大儒啊，逢到智人这两个字啊，究竟把哪一个字放在前头，就不敢讲了。因为这个关系呢，所以有一些就把这个未知啊当知字讲，不把它当知字讲。因为当知字讲，明显的知识在前面呢，人在后面呢。那么为什么有这种见解呢？那么有一些个儒家认为啊，人很重要，人是关心所有的人了啊，仁德了啊，这个仁慈啊，那么在他们看起来，这个人呢比知应该要好。在讲学术讲这个比重来讲，人比知要重要。比如说古人呢用人，古人用人呢是天子或者是诸侯，他用人的时候以品德第一，品德第一就是人呢，人家的是一个仁者是品德是应该没问题啊。那知呢，有些人用人的话知不见得，曹操王莽，你说他学问不好，他的知不够啊，但是一个是篡位，一个是到后来王莽是本身就篡位了，曹操本身没篡位，叫他儿子来篡位了，那你应该是品德为重啊。所以一般的这个注经的这个儒有这么一个观念。我们老师呢在这里点出来了，像王莽曹操那个智慧啊，不是真智慧，那个是这个世智变聪的，那个智慧，当然他这些人都不错了。你看，没有他的，没有相当的智慧，他能够篡位那么容易成功吗？可是他的那个智慧啊，染污了。这一点你各位一定要注意。当然曹操王莽那个智慧呀，也是从他的心里面出来的。心什么呢？应该指的我们一切的言语行为都是从这个本性起的这个作用啊。本性起的作用，为什么我们这个造的恶业那么多呢？问题就是说，我们这个言语行为虽是从本性里面出来啊，但是被那个这个无明烦恼把它染污了。就等于那个山上流出那个泉水，矿泉水流出来，在矿泉那个泉水是清洁的，流出来以后，那么那个河川里面那些废弃物 工厂里流出来些那个污水，加到那个泉水里边去，这么一染污，你看那个水还能用吗？王莽、曹操他们的智慧，虽然也是从本性的，从那个本性里起的作用，可是他被那个无明，被那些这个贪嗔痴慢疑这些烦恼把他染污了，所以他那个智慧都是害人的。我们一般人也是一样的，也是受了污染了。所以我们老师过去讲这一章的时候啊，过去很多大儒啊没有把智慧这个知字分得清楚，一个是被染污的知，一个是去了染污的恢复这个泉水的这个本来的那个水质，那是不同的。那么这个智慧未至焉得人呢，是那个没有污染的那个真智啊。这样说起来，知呢应该在人前面，你没有这个真知的话，人呢你想行人啊行不好。不要认为啊，我只要这个拿钱出去做好事，或者是我用这个这种能力来帮助人家，你有钱财，你拿这个钱呢来帮助人，你帮助什么人呢？那个黑道人物没有钱能买武器，你拿钱帮助他买武器，或者是普通人他要到海边去钓鱼去，没有钱买这个钓鱼竿子，你这个小钱呢，我随便拿给他，你拿钱给他买钓鱼竿去钓鱼去杀生去，你这是人吗？你也是救济他？不是那么容易的，你要有智慧呀。你智慧，你救济了他，你拿钱财也好，你拿的这个，你这个智，你用你的这个办事的能力，你帮他的忙。他这个人呢，犯罪已经是难以矫正了，关到监狱里面去。你是个律师啊，你要做好事啊，替他辩护，替这个人辩护，让他把他放出来，或者把他假释出来。一假释出来，他马上又是杀人放火，又是绑票。那么你用你的律师的专业，律师的专业来救济他了，救济他，救济出来，又增加很多犯罪的案件了，你算不算是人呢？不容易的，这个要靠智慧啊。没有智慧，你认为是很多做的是人，实际上做出不是人的事情啊。这样一比较之后，你就知道孔子讲的为智焉得人呢，他那个智慧还没有开发出来，你说他人呢？ 人做不好，他就是做的人的事情也未必做得好。所以直摆在第一位。这还不算，我们老师啊在这后面要举这个例子了。有什么例子呢？后面呢就讲了啊，这个十五页这个讲义里边啊，讲义的这个第七行啊，第六行啊，第六行下面，切按，切按是学工自己的这个，下面是他自己的话，他用暗语，他说切按呢，《礼记·中庸篇》里面，智仁勇三者呀，天下之达德也。右曰呢，好学近乎智，力行近乎仁，知持近乎勇。《论语·子罕篇》里面，智者不惑，仁者不忧，勇者不惧。此三经文皆以智字开端的，这举出证据出来了。在这个三举出来这三处的经文，智仁勇，智字是摆在第一个位，开头就是智啊。同为孔子之说啊，这三处都是孔子讲的。各位，你要注解经书，或者是写这个论文，你就要跟学工学，把意思说出来以后，你还要找出证据出来。这个证据很有力啊，有力量啊。古时候很多大儒他不敢把这智字摆在前面。这个也是经文，都是孔子自己讲的话，明显的知识摆在第一位嘛。后面讲到后边呢，要把这个十六页你翻开，这一点我跟各位说说。第一行下边，然凡一事必有两端呢。学术思想任何事情呢，都有两端的，怎么呢？如正邪真伪等，有正的就有邪的。有真的就有假的，就是伪的。这个意思就是说，那么这个就像我们这个心吧，万法唯心，万法有真心就有妄心。讲成我吧，我有真我，有假我，这不是有两端吗？学问之道，你就要辨别了，辨别正与邪，真与伪啊。这个辨别清楚，你做学问，你才能把握住这个原则啊。正邪真伪就不分，那你研究学问，你怎么研究法的？所以正邪真伪啊等等，就是有两端的。讲这个干什么呢？就引用下面一句，至于人亦不例外呀。至于人这个也不例外。智呢有真智，有这个假智。假智就是假智不好懂啊，就是这个我刚才讲的污染的智。 真智是从本性那个起的作用啊，是没有受污染的。假智啊，被自己的自私自利的这些个东西把它污染了，那个是这个昏智。人也是一样的，没有智做基本的话，那个人呢，对，这个人也有实质上的人，也有一做就做坏了、做偏了的人，这要分清楚啊。在物自起呀、啊，怎么是你分别是真是假？智是由真智是假智，这个人是真实的人还是这个造假的人呢？不要自欺。怎么样不要自欺呢？一个是用公司来讲，最重要公司来讲，是大公无私的呢，还是完全自私自利的？大公无私的话，这就是真，没有私心，完全由我自私自利的，这就是一切都是假的。嗯，明着是自私自利都是假的，佛法是这么说，儒家也是这么说，孔子叫就是无义无弊无故无我。这都不要自私自利的，都不要我，有不要假我。圣人的话讲得那么清楚，还要为自己自私自利的来损人利己，这不就自己欺骗自己吗？自己欺骗自己，这个你这个学问呢、啊？在世间的学问的是求那些知识，那些还差不多，真正的用处没有的，了生死用处一点用不上，最后就是无自欺呀、啊，这是最重要啊。好了，我们休息。